中国瓶装水市场变天，中共大开杀戒。日本想强行撤除中共设置在钓鱼岛的浮标。应对中共在南海的挑战，菲律宾采取新战略。美国酝酿加大制裁中国晶片业。蓬佩奥说，如果川普当选，不排除再加入他的内阁。加拿大骑警说，握有中共警察站的可靠信息。美国两党议员推立法，将下令时永久化。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0号礼拜日。观众朋友，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想同大家分享一段录音。这个是来自 Kelly 女士的录音，她表达了对我们推荐的三高代谢宝的感激之情。让我们来听下 Kelly 讲了些什么。
我好喜欢，我叫每一个人都要买这个东西，实在太好，我怕它断货。我本来订了6瓶，效果很好，就买了24瓶。希望主持人，我真的谢谢谢谢，他真的救了我一个命。我糖尿病很久，吃了这个药以后，我的那个小便啊变成很清瘦，还有我的头晕也没有。希望主持人，我真的谢谢谢谢你，我真的假如真的很有钱的时候，我去帮助，会捐款给你们的。
更多信息请访问健康520网站，我们期待带给你更多希望和健康的消息。近日大陆社交平台和网络上突然出现针对农夫山泉的所谓除奸行动。农夫山泉的包装图案被解读为富士山，红色瓶盖亦被指责为日本的旭日旗，东方树叶茶派的包装设计就被指为是靖国神社。传农夫山泉的创始人钟闪闪曾经是娃哈哈的省代表，他的第一桶金来自娃哈哈。钟闪闪的仔是美国籍，亦被指责。有评论认为这个是中共掠夺私营企业的新的套路，先用舆论开导将你搞臭，然后明抢成为顺理成章。2月28号娃哈哈集团创始人钟庆后去世，在中国掀起一波悼念潮，这种追思却演变成追杀钟闪闪，说钟闪闪创立农夫山泉和娃哈哈打对台，跟着发起抵制农夫山泉的活动。2月28号和29号娃哈哈销量超 500%， 农夫山泉自2月28号起连续5日销量暴跌，一度暴跌超 90%。农夫山泉股价连跌3日，市值蒸发300亿。8号在深圳一间便利店的老板遇到外国碰瓷，一名男子挑衅指责便利店里面有农夫山泉是卖日本嘢，不爱国。网传的影片显示，一些女工正在将很多箱的樽装农夫山泉水倒了。小粉红说是那些红色樽盖象征日本国旗，于是有人铺出茅台的红色樽盖图，说唔通接落嚟要开始倒茅台了咩？睇嚟共匪系必须要毁掉农夫山泉，因为娃哈哈集团系共匪某啲家族嘅白手套。X 平台账号 Lily 质问话：企业下20000名员工将何去何从？20000个家庭嘅生活来源靠乜嘢解决？呢啲粉红一啲都唔关心。网友纷纷议论话：如果以农夫山泉案例为例，咁娃哈哈嘅 AD 钙奶上嘅红点亦涉嫌日本旗，而华为系集台奸、日奸、美奸于一身嘅三姓汉奸。冇几耐，华为亦开始中招，不过针对嘅系华为生产嘅麒麟晶片，佢嘅名字被质疑亲日本。X 平台账号红蛙研究所话：最识打砸自己人，仲能够口硬无耻咁对无关嘅人叫同胞。喺专制独裁政权下，呢啲行为都系被授意，传达嘅歪曲内容都系被党放行嘅，只有韭菜唔知道真相。7号，连环球时报嘅前总编胡锡进亦话： 呢啲将农夫山泉产品设计同靖国神社联想一起嘅网友，思想太过跳跃，为农夫山泉辩护几句，结果立即招嚟粉红嘅围攻。亦有网友披露，农夫山泉钟老板嘅背景唔一般，估计亦就系江泽民、黄岐山同曾庆红嘅白手套。小粉红呢一波嘅强力攻击背后嘅操作者，咁好可能就系习近平，其他人边有咁大嘅能量。有人列出中国樽装水背后嘅资本信息，怡宝同娃哈哈系国资企业，农夫山泉系民营企业，康师傅系日本同台湾嘅合资企业，冰露系美资企业。农夫山泉喺中国市场占比 26.5%， 位居第一，娃哈哈市场占比 9.9%， 排名第四。大陆网友感叹樽装水市场睇嚟要大变天啦。时政评论人文超总结话，农夫山泉钟闪闪被出征背后有好强嘅营销痕迹，舆论有三步升级：一、人格攻击，话钟闪闪忘恩负义，系农夫捅蛇；二、国家攻击，农夫山泉媚日辱华；三、叛国嫌疑，佢个仔系美国籍，每一步放乜嘢料，又带乜嘢风，有强烈嘅设计感。结果是农夫山泉的销量暴跌，股市市值蒸发大约300亿港元。目前在中共操纵大众心理作为一个产业已经相当成熟了，有出设计方案的，有水军公司，即是网络营销公司，一条龙作业。这些水军公司亦是中共大外宣策略的承包商，对外是认知作战，对内是商战。对外是要捧他们要捧的大外宣账号，水军集体加入某些账号的 fans 团，内外两战同时作战。大概中共亦认为孔子学院关了之后，将海外一些没人看的中文报纸和电视台关了，将钱给水军更加划算，效果更好。时事评论人唐正远认为，官方对这样的一种行为，它是进行了有益的纵容，甚至是默许的。官方他们可能需要利用这样的一个网络的事件，来转移海内外对两会期间的新闻的关注。两会其实爆出了很多令人关注的焦点，国务院的总理李强例行的新闻发布会被取消，军方的高层苗华突然被消失等等，都成为海内外的舆论关注的焦点。对农夫山泉的舆论围攻，可以转移大众对两会的相关的一些重大的政治新闻的注意力。唐正远说，习近平执政以来急速的左转，他需要国内有文革这样的极左狂潮的所谓爱国情绪。中共当局现在正遇到非常严重的统治危机，每当中共遇到严重的政治危机的时候，都会挑起群众来斗群众，分散转移大众关注的焦点。大家都会陷入到政治抱负和政治狂热的心水之中的时候，真正的危机，经济啊，其他真正的危机，它就自动地被忽略了。3月8日，外务大臣上川洋子表示，日本方面正在考虑进行拆除和搬迁，针对中共在钓鱼岛周边日本专属经济区设置的浮标。同时，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说，日本和美国正在考虑允许美国海军军舰在私营造船厂进行大规模维修，从而令到这些军舰能够在日本水域停留更长时间，而无需回国维修。1月29号，日本在钓鱼岛的东海专属经济区内发现一个浮标流物，浮标上面写着中共海洋监测的标志，直径大约5米，已经反转了，并且丧失了功能。上川指出，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要求中共方面对有关事实作出解释。据日本海上保安厅等的介绍，在钓鱼岛西北还有中共设置的浮标， 位处日本和中国中间线的日方一侧，标记为中国海洋观测浮标，直径达到10米，相当巨大。日本政府在去年11月的日中首脑会谈和外长会议上多次要求拆除该浮标，但中共方面没有回应。上川外相强调说，我们认为中方将浮标设置不顾的状态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另外，据日本防卫省的一位消息人士表示，日本私营企业一直在度从事运输船等不直接参与战斗的美国舰艇的维修工作，但预计新的计划将扩大日本公司能够处理的船只范围，包括驱逐舰等舰船，并且令他们能够展开全面的维修和保养工作。隶属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舰艇将受该计划影响。该舰艇在北京提出广泛领土要求的东海和南海等地区执行任务。通过在日本进行维护，这些舰艇将不用返回美国进行大修，从而令盟友能够降低成本，缩短舰艇的停航时间。美国军舰在日本停留更长时间，亦意味着美国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有更多机会进行联合演习。美国海军部长托罗刚刚结束了对南韩和日本造船厂造访的西太平洋之旅，他呼吁更多的外国盟友投资美国造船厂。3月8号，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指示军方实施一项新战略，以捍卫菲律宾领土和经济利益。9号，菲律宾总统府办公室发出声明说，该战略是小马可斯政府为解决和中国的海洋争端而采取的全政府策略。特奥多罗说，我们正在度发展保护我们整个领土和专属经济区的能力，以确保我们的人民和未来几代菲律宾人能够自由收获和享受理应属于我们的自然资源恩惠。特奥多罗一月份提出的综合群岛防御概念，是提升这个东南亚国家军事能力和协调政府努力的一部分，目的是令菲律宾国民和公司以及政府授权人员不受阻碍地勘探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境内的自然资源。一位地缘政治专家表示，小马可斯政府通过了综合群岛防御概念或战略，这个是向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表明了政府认真对待菲律宾面临的外部安全挑战。德拉萨大学教授雷卡斯特罗说，该战略的本质是发展菲律宾在其专属经济区投射综合力量的能力，不单止是在菲律宾海和南海，而且是在其整个领土管辖范围内。在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两艘中共海警船只对菲律宾军方租用的一艘执行补给任务的船只使用高压水枪，造成四名菲律宾人受伤。在两段影片里面可以看到，中共船只刻意接近菲律宾船只，两只船随即发生碰撞。在碰撞之前，菲律宾方船员试图利用浮球减低船身的伤害，整个过程中共船员冷眼旁观，并拿着摄像机记录。根据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讲，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正在考虑将长荫以及另外五家中国公司增加到所谓的限制获取美国技术的实体名单中。美国去年采取行动，拒绝向一家大型中芯国际入口美国产品。该工厂生产了为华为 Mate 60 Pro 手机提供动力的晶片，这做至少阻止了一家供应商 Antagris 价值几百万美元的晶片制造材料和零部件的运输。近几个月来，美国积极采取行动，阻止向中国运送更先进的人工智能晶片，而 以阻止北京获得可能增强其军事实力的美国尖端技术。消息没有提及新黑名单的五家中国公司细节。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内，蓬佩奥先后担任了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国务卿。8号霍士新闻主持人卡夫托问蓬佩奥是否考虑再次在川普手下工作的时候，蓬佩奥说，如果有机会任职，我几乎肯定会答应，借着这个机会努力为美国人民服务。我相信川普总统会寻找那些忠实执行他的要求的人。作为国务卿，我当然亦希望我的团队按照我的要求去做。蓬佩奥表示，仍然期待11月川普和拜登再次对决。据加拿大 CBC 报道，蒙特利尔地区的两个华人团体被指控设立了中共政府的秘密警察站，并以诽谤为由起诉加拿大皇家骑警，而加拿大皇家骑警总监就坚称其警员是根据可信的信息行事。在这个礼拜较早的时候，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的满城华人服务中心和南岸华人服务中心及其执行主任李西西提起诽谤诉讼，指控加拿大皇家骑警在这里公开指控其代表中共政府设立非法警察站之前没有进行适当调查。之前加拿大皇家骑警指控他们充当骚扰和恐吓加拿大华人社区的成员的机构。加拿大皇家骑警总监杜克梅表示，这个不是我们第一次因为正在这里进行的调查而被起诉，向我们提供的信息可信度很高，足以令我们展开调查。目前该项调查仍然在进行中。去年加拿大皇家骑警说其正在调查魁北克省的中共警察站，并且告诉记者听，这两个社区中心是他们调查的一部分。蒙特利尔的这两个组织目前正在寻求490几万加元的损失赔偿，并且说这些指控令他们损失了320万加元，其中部分损失是政府资助。加拿大皇家骑警的调查和有关中共干预过去两次联邦选举并且窃取加拿大研究成果和知识产权的指控的更广泛辩论有关，对这些指控的一项公开调查将在这个月稍后继续进行。今年美国夏令时将在美东时间3月10号凌晨2点开始，亦就是10号会睡少一个钟头。8号12名美国两党参议员表示，他们正在推动一项新的立法，令夏令时永久化，结束一年两次的时间切换。民主党人马基和共和党人卢比奥领导的参议员在今年恢复夏令时之前重提立法。众议员布坎南亦在众议院提出了一项配套法案。马基说，一年两次在不同时间切换的陈旧仪式不单止带来不便，还对我们的经济、能源消耗和健康产生了非常真实的影响。这项法案将允许不遵守夏令时的亚利桑那州、夏威夷以及美属萨摩亚、关岛、北马里亚纳群岛、波多黎各和美属维尔京群岛继续采用标准时间。支持者认为，秋季不再回去标准时间可以令小孩子在户外玩得更晚，减少季节性抑郁症，但批评者认为这个将会迫使很多儿童在黑暗中上学。自2015年以来，大约有30个州提出了终止一年两次的切换时间的立法，其中一些州提议只有轮州亦这样做才会终止时间切换。夏令时在1918年首次试行之后，自1960年代起几乎在美国所有地区实行。这次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这里， 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哋呢个栏目仲有其他嘅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嘅转发就係对我哋嘅最大支持。再见。